中共罕见承认一大危机，目的逼习作交换。中共战车出丑影片疯传，中共渗透台湾手段曝光，专家教路防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国家统计局在8月15号发表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16至24岁的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 19.9%， 比上个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创下自从统计局2018年发表这项数据以来的年轻人失业率最高纪录。学者认为，中共官方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一个数字，背后有政治目的。中共统计局2018年1月才开始正式发表城镇16至24岁青年人失业率。在中共精心的收集底下，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在 12.5% 的历史平均值，但是今年就飙升到接近 20%。 据中共教育部统计，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在经济持续下滑的大环境底下，萎缩的制造业、备受打压的教育培训行业以及互联网企业都无力吸引大量年轻劳动力，严峻的就业形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北京一位化名李宏的经济学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青年失业率接近 20%， 这个数字意义重大，是首次超过欧洲。同时李宏认为，真正的失业率实际超过 20%， 因为 20% 通常是一个心理关口，通常不是很想报这个数字出来，所以官方打造了 19.9% 这个擦边数字，感觉听起来未够 20% 还接受到。李宏分析说，今年进入就业市场的学生包括1100万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几百万职业学校毕业生，还有接近100万的高中毕业生，再加上中学毕业生，那加加埋埋保守计起来差不多2000万，但是去年城市新增的工作职位只有1100万，这样计起来，年轻人的失业率应该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 19.9% 才对。根据李宏的计算，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很轻易就超过三分之一，十个里面三个失业，这样才比较正常一点。威权体制国家最怕的两件事就是失业率飙升和通货膨胀。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爆发背景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大规模城市居民就业问题更加会威胁政权稳定。当年毛泽东就是为了缓和就业压力，发动了伤害几百万家庭的上山下乡。众所周知，中国各项的经济数字都是捏造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就分析说，按照中共的常规，这种数字一般是被隐藏的，今次破天荒发表这么高的失业率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他说这一样东西报道出来，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经济面临危机，失业率报道这么高，由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应该是向习近平施压，因为马上就要开20大，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在较量的过程。经济困境对这场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有几大影响呢？这组数字发表了两日之后，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北上视察辽宁，同时李克强就南下广东救经济，并且释放同习近平不同的改革开放信号。新苏黎世报18号发表评论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南辕北辙，显示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讨论可能特别激烈，因为习近平希望在秋季的中共20大确认他的第三个任期。习近平的计划在中共党内是有争议的，经济动荡可能会在党内带来额外的压力。不过这篇文章认为， 不断恶化的经济不足以危及习近平的地位，他掌握了军队、警察和情报部门，批评者不敢站出来，但是中共内部可能以经济问题为借口向习近平施压，进行权力交换。文章说，在涉及25个政治局职位和7个常委职位时，习近平很可能逼不得已在20大作出让步，这样的话，总书记的地位就会被削弱。近日，中共战车在俄罗斯主办的军队2022军事装备展览兼战车竞赛上出丑的影片，近日在网络热传，引起网友嘲讽。综合海外传媒报道，军队2022的战车竞赛有来自白俄罗斯、委内瑞拉、越南、中国和蒙古在内的21个国家的61支车队参加。中共派出自制的 TZT-96B 坦克，其余国家都使用俄制 T-72 系列坦克。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中共 ZTC-96B 坦克被俄罗斯 T-72B3 坦克迅速超越。据报道，ZTC-96B 坦克时速大约是每小时50公里，而 T-72B3 坦克时速大约达到每小时77公里。网友周少说， ZTC-96B 是中国最快的坦克，其他国家的俄制坦克也都频频甩碌。苏丹战车组驾驶的 T-72 坦克在翻越壕沟的环节擦撞护栏，扯甩了整幅里大裙边。伊朗 T-20 战车组就撞毁赛道旁边的水管，而津巴布韦的 T-20 战车组在比赛场地当失路，驶入赛道中间的场地。俄罗斯的回旋镖装甲运兵车发射的2枚反战车飞弹都未能击中目标。此外，中共17号仲宣布近期将会参加俄罗斯的东方2022军事演习。台湾国防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向本台表示，其实就是显示北京和莫斯科背靠背的这种战略关系。我只是觉得北京这样的做法对他自己来说可能会产生很大的战略后助力，只是反作用。因为更加落实第一就是和俄国这种威权国家将武力当成一个政治获利的手段这种讲法。第二就是落实中国威胁论，所以中共这些战略行动其实对他自己都是没什么益的事。台湾国家安全情报资料部门掌握的消息显示，中共近年来通过培训台湾网络红人对台湾青少年进行统战宣传。台湾智库经济民主联合经文联18号举办座谈会，探讨防范对策。这个名为《台湾民主应如何规范中国对网红产业的渗透》座谈会，经文联表示，中共近年来通过中国商品、电子游戏、广告商和网络红人以及网络平台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和宣传，还以提供创业就业的契机为名，筹办网红直播主持培训，拉拢台湾青年进行政治统战。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阳表示，中共的资讯作战通常会先成立支持台湾执政党的网络社团，用8至10个月的时间培养读者，当台湾有争议事件出现之后，就开始播放不实言论。中共经常锁定想去中国赚钱的人，或者在中国的台商、台湾干部或者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教授、大学生过去参加创业中心、各大学的所谓交流合作，之后有些人就会被选中进行网红培训。台湾国防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这些年轻网红很容易被取代，所以对于个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其实获利空间有限，而且更加会危害自己国家的生存。那怎样在民主法治原则下防范中共的渗透呢？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台湾现行的两岸条例对于到大陆任职有相应的规范，但是上述所讲的统战产业游走在正常工作边缘， 所以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我想这一部分是政府可以考虑的。咁当然呢一个就必须要政府各机关部门通力合作嚟进行许可嘅把关。苏子云认为应该将国家公权力摆喺最后一道防线。第一个系公民识别，第二个系企业仲有意见领袖嘅社会责任，第三层就系国家嘅公权力部分。王志成亦都指出，北京运用呢一种方式无孔不入咁渗透，而且推陈出新。所以其实我们是应接不下的，那最好的方法还是有清楚的认知教育。苏子云表示，民主国家虽然反应比较慢，但是会比较有韧性，因为是经过统合式的意见。王志胜就表示，2018年中共的渗透宣传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到了2020年台湾民众就没有再受他的影响。咁亦都代表咗，其实我哋系喺不断嘅进步过程当中，只系话呢一个进步嘅速度可能唔够快，幅度可能唔够大。咁跟住落嚟，其实就应该加快速度同加大幅度嘅问题。日前，江苏苏州一名公安当街拉扯一名着和服嘅女子，话佢挑动民族仇恨。以尋印滋事罪將佢帶到警察局。18號中共官方傳媒北京青年報發表了對事件受害人的專訪，但是該報導隨即就被刪除。在報導中，化名小雅的受害人說，她被帶到警察局5小時，經歷了做筆錄、查手機、刪除相片、校場影相、通報學校等粗暴對待。警察一直睇住她，他就嚇到喊，警察仲以作案工具为理由，没收了强迫他除低的和服以及木鞋同物。整个过程警察完全不理会他的解释，说如果你不配合的话，只能够传唤你了。警察仲喝令他必须写500字的道歉文章，说自己知道着日式服装出街是很危险的行为。小雅只能够一一照办，最后在凌晨1点嗰阵，先至着住朋友送过嚟嘅衣服，筋疲力尽咁离开派出所。小雅话：2020年亦都曾经穿着和服喺苏州淮海街影相，当时冇禁止着和服同埋影相嘅规定。今次事件令自己嘅内心留低阴影。讽刺嘅系，旧年9月，几位喺淮海街着汉服嘅青年被保安赶走。嗰陣時呢一條街只准着和服，唔准着漢服。有評論認為，該事件中尋印滋事嘅係警察，警察唔喺法律層面執法，而係以自己嘅觀念喜好為執法標準，令人感覺到恐怖。警察對和服嘅定性更有力咁坐實咗政治罪嘅邏輯，已經擴大到普通人身上，所有人都可能係潛在嘅政治犯。亦都有人認為，如果着和服有罪，咁样打造呢一条日式风情街嘅当地政府先至系首要责任人。日本传媒19号报道，限制用电嘅限电潮影响到多间日资企业，喺重庆嘅 Panasonic 同 Denso 嘅工厂已经停工 ，Yamaha 电单车工厂暂时停工 ，Isuzu 工厂喺17至24号停产。汉达汽车原本的夏季休厂将会持续到21号，而在成都的 Toyota 已经停止生产整车。成都14座 Tesla 充电站目前只剩得2座可以用，中国国产未来汽车的充电站亦都停止使用。 Tesla 在接到大量成都车主的求救信息之后，向上海政府反映，如果四川持续限电，将会影响他们的供应商供应链关键零件的生产，可能会导致停工。而重庆、浙江、湖北的电动车充电桩亦都受到电荒影响。据央视报道，国家电网在这3省市试点进行电动汽车，避免在用电高峰时段充电，以及在夜间低用电时段充电。该措施覆盖接近35万个充电桩。好多汽车行业相关企业和零件企业在四川设厂，限电直接影响汽车产业链的正常生产，恐怕后续 会再度冲击全球汽车供应链。有分析指，中国好多企业已经在高存库状态，原本开工率就不高，而家又加电价又限电，恐怕会令开工率再跌，或者会更大规模减产，咁或者迫使外资撤离。加上中共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导致次生危害，南美纽引爆的金融危机，民众积怨已经酝酿巨大矛盾。中共只能够对外制造政治紧张，利用高调的军事演习激化民族情绪来转移矛盾，巩固声望。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